做见证，作者蒂罗伯牧师。做见证是宣言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不信的世界，解释救恩的好消息的义务和特权是否只保留给牧师、传教士和布道家，肯定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负责向一个迷失和垂死的世界表达福音。你告诉不信的人什么有关基督的事，你必须学习基督是谁，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什么，以及任何人如何才可以接受这个无与伦比的礼物。你不能传达你不了解的。你是不信者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接触点。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和一个永恒的未来，在地球上的生命最终是没有意义的。当心爱的人、朋友或者陌生人由于你介绍福音而相信了基督为救主，你会体验到通过做见证侍奉我们的主的难以形容的赏赐。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至十八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七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圣灵充满和诚实、圣经的真理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介绍。谁有负责把福音宣传到不信的世界？宣告通过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好消息的义务和特权，是否单独的保留给牧师、传教士和布道家？肯定不是。向一个迷失和垂死的世界表达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做见证意味给不信的人个别传达神救赎的计划。在他升天之前， 主委任所有重生的信徒把福音带到地极。在好几本书信中都有重复他的命令。使徒保罗亦有提醒哥林多人，他们将会是基督的大使。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基督的大使，大使是一位高级的国务部长，经常是一位皇室或贵族的成员，被送到外国去代表他的君王处理官方的事务。但是大使的职位不单存在于世间的领域，也存在于属灵的领域。正如尘世的大使，我们不任命自己，我们是由我们的救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任命在地球上代表他。借着相信基督耶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重生进入一个高级和高尚的方位。我们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公民，而且也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身为天上君王在地球上的私人代表，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全时间性的基督徒服务。不管我们在人世间的职业或行业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主。正如派去外国的大使，我们在书面的形式上接受我们的指示《圣经》。每一个供应都是由我们的君王为我们而做的。然而我们作为大使的有效率取决于了解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停留在岗位上，直至主召回我们。正如在生命中所有的活动，世俗或属灵的，大使的职位要求合当的动机、准备和知识。向群众传播福音和向个别做见证。除了神任命每个单独的信徒作为大使之外，还有传福音的属灵恩赐存在给少数的信徒。这个属灵的恩赐授予布道家能力，去获取大群非信徒的注意。这两个职责在神的计划中共存，但是他们同时的操作经常被误解了。向个别做见证常常被弄歪成一个内疚主使的功绩制度，或完全的被忽略，却赞成向群众传播福音。结果一个不合乎圣经的样式流行在今天的许多教会里。布道家被邀请来举办复兴会，教会的成员带着非信徒来听他。如果一些人在这复兴会里得救，信徒便假设他们履行了做见证的个人职责。这误解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首先，在圣经的理解上，真实的复兴是有关信徒对神话语的反应，而不是非信徒对福音的反应。其次，地方教会的主要功能是由牧师、教师传讲圣经教义，好叫信徒在恩典中增长，在灵性上变得自立，或在灵性上成熟。第三，当非信徒在压力或被强迫之下来到教堂，在错误的心情中，他们表示愤恨，很少对福音给予充分的关注。非信徒对讯息不但不做反应，反而起反感。做见证和向群众传播福音，原意一起运行是最有效的。假设布道家在镇里讲了一个星期的道，50个非信徒接受了基督为救主。就是一个人接受基督为教主是多么美妙的事，何况是50个。然而这个向群众传播福音的方法没有履行圣经给每个信徒做见证的命令。在另一个假设的事例，让我们假设教会里有100名成员，开始对他们每天有来往的非信徒做见证。这也许发生于同工、朋友或邻居身上。向个别做见证也许发生在校园里或在兵营里，无论哪里我们与非信徒来往的地方。 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星期内，每一个教徒带领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就有100个新信徒，不是比起50个多得很吗？如果我们跟随向群众和向个别传福音并肩运作的原则，基督的目标将会迅速的前进。虽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布道家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负责去做见证。做见证的媒介，家庭计划。在亚当堕落之后，福音首次在伊甸园里被宣布，主自己是第一个布道家，男人和他的妻子是得救这个好消息的第一听众。当亚当和夏娃重生以后，福音成为了他们神圣的委托，做见证在家庭计划中运作。第一双父母通过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做见证，定下了所有未来父母的先例。不久，相信或拒绝福音把人类划分成两组，信徒和非信徒。亚伯对救恩的提供做出反应，并且相信了神的儿子。该隐反抗福音，成为拒绝永生的第一个人。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通过赛特恢复了基督重生家族的血脉。赛特是亚当和夏娃的另一个儿子，他相信了主。赛特相信的家族血脉和该隐不信的家族血脉，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在创世纪第四和第五章追溯得到。家庭计划式的传播福音，通过挪亚和他的儿女继续到洪水的时期。继洪水之后，神命令挪亚儿子的后裔韩、闪和雅弗分开成为个别的国家。当这些新的国家发展和扩张起来，传播福音通常包含在每个国家全国之体内。随着时光的消逝，人类对生活的细节变得着迷，物质的拥有、人情世故、乐趣和成就。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听福音。当大多数的人口拒绝神仁慈救恩的提供时，并且当信徒忽略圣经教义时，衰落和被教就沾染和控制了社会。当巴别塔被建造时，这般的退步就存在，福音的传播被遗忘了，人在他的傲慢中把神的计划换上自己宏伟的策划。神对第一个全世界性的政府宣判，为要使他仁慈的讯息永远留存在世界各地。以色列国，神毁坏了巴别塔的阴谋，并且在地球上制定不同的语言和种族之后，一个特殊的传教机构以色列国用来代替家庭式做见证的系统是需要的。借着以色列神的话语得到保存，和他儿子被派为救世主。神呼召一位信了的外邦人亚伯兰成为犹太种族之父。经过在埃及当奴隶400年之久，以色列国家形成了。因为以色列被神任命为神真理的保管人，就给予这国家传播福音到世界各地的责任。不但没有履行他们作为神传教机构的任务，还傲慢地认为救恩是犹太人独占的。以色列人最终没有服从神和把福音传开。在犹太人历史中格外背叛神的期间，以色列受到神严厉的惩罚，70年被巴比伦俘虏。接着这个裁判之后，神仁慈地允诺他的子民附加490年的传教活动，但是这段时间被缩短了7年。当以色列拒绝了弥赛亚，造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犹太人仍欠神7年制作见证，他们会在大灾难时偿还。以色列对做见证的疏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以致神暂时把他的客户国家放在一边，而倾向于一个新的机构教会。 今天教会。教会不是意味任何特殊的地方教会，而是指在教会时代这段期间，世界各地所有相信基督为救主的人。从五旬节那天，公元30年开始，直到教会被传颂。因此，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便是普及性教会的成员，对神有传播福音的责任。由于对个别传福音的混淆不清，我们也许错过了许多明显的机会，向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一代为基督做见证。美国不应该被视为基督教的国家，我们的公民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公民一样，迫切地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不在自己的后院做见证，我们怎么可以在世界的使命上有效，在自己国家以外传福音呢？在未来大灾难和千禧年，在教会被传颂时，教会从地球上被除去，结束了教会时代。原本的490年，剩下的7年拨出来给以色列传福音，就此开始。这段时期在圣经里称为大灾难。再一次，犹太人承担主的见证人这个主要的角色。在那蹂躏的7年里，世界被传福音4次，由144000个犹太人布道家，他们在教会被传颂之后得救，由被复苏的摩西和以利亚，由天使做见证的证词，和由大灾难圣徒的证词。在神的计划中，恩典总是在审判之前，神总是允许人在他们死前，继而他实施最后审判前，有机会去接受基督为救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随着大灾难便是千禧年，这个由耶稣基督个人统治的王朝从只有信徒开始。在千禧年期间，信徒的孩子的出生提出做见证的需要，因为每一代都需要福音的传播。个别传福音的责任取决于生存在那个历史时代个别的信徒。福音的讯息充满的那么广泛，以致以赛亚陈述如下：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虽然在每一个时代负责做见证的机构都有变化，但得救的方法总是相同的，单信耶稣基督一位。做见证的原则，你不能传达你不了解的，你对福音的掌握越有限，你对福音的介绍就越没有效果。结果，你给做见证的那个人可以得到的是一个弄歪了或不正确的福音的描述。激昂而无知的见证人可能错误地认为，真实的转变就是放弃某些罪孽和改变邪恶的路径。太多的热心和太少的知识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因此，你不要隐晦得救真实的问题，必须准确地描述耶稣基督的个人和他的工作。然而，在审查恰当的教义为做可靠的见证之前，必须注意以下这些原则的摘要。一、做见证的责任是属于每一个信徒的。二、做见证的基本知识是涉及耶稣基督的个人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三、做见证的挑战来自无限赎罪的教义，基督为所有人类死。四、做见证的方法是因你正确的心理态度而提高，那是与你在灵性上的成长或成熟有关。五、做见证的信心来自你自己对永恒的保证之信任。六、做见证之有效率就要依赖圣灵的事工。七、 做见证的传达有两个方式，你生活的例子和出自你嘴唇的言语。八，做见证的赏赐是你在世和永恒的祝福之一部分。这些原则反映信徒向非信徒做个别见证之神圣任务的实际问题。保罗陈述做见证的原动力出自生活和嘴唇。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信徒是做见证的代理人，但是做见证的力量和说服非信徒都是来自圣灵。如果你要一个有效的见证，你必须在圣灵的力量之下做见证，并且你必须了解你的主题，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不需要了解整个教义的领域才能告诉他人神拯救的计划，但是你必须能描述恩典和信念，基督是谁，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是什么，和得救之后他的计划的一般常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知道你责任的结束点在哪里，和圣灵说服非信徒的事工在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生命也是一个见证，在得救之后借着灵性上的成长，见证从神处接受的利益和祝福。当你拥有轻松的心理状态、平静、满足和喜乐，这些质量将会让寻找生命稳定的非信徒注意到。当你通过认识耶稣基督在灵性上的成熟上增加，你生活的见证就变得更有效。在你开始介绍福音之前，记住神选择了你，他的一个王室家庭的成员，教会年代的信徒，成为在地球上他的使者。你的生命有一个明确的意义和目的，主把与神和解之道向不信的世人传达的责任交给你。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十九节。曾经一度你还是非信徒时，也同样是神的敌人，但那敌意被耶稣基督的牺牲除去。现在你是一个神心爱的孩子，你有一些无价之宝的事可以告诉他人。但是你如何提出这个重要的资料？你最初的步骤是学习圣经教义，解释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代的死亡。做见证第一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13509526411，微信6317-630-88，13502234893。